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早期课二啊。我在礼拜天啊到高雄，我开始去开这个静心心理时间练习的课程。好，那他们给的题目叫 W 的两个世界，其实就是我接下来我的 CD 也出版了，只是还没有送到，叫心心相印。好，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内我的心跟自我的心，好，我们的内在跟外在如何去看到他们相互映照的这样的一种过程跟练习。所以心理时间好是外在的一个实相跟我们的内在实相中间的一个通道，你要如何从你的外在感官进入到内在感官，你要进入到心理时间的这个通道。好，那心理时间我们其实解释过很多遍。好，那我在礼拜四带的这个静坐的课程就是在练习心理时间，然后如何去启动我们内在感官的一些能力。那这个在高雄的课程呢是两个月会去一次，那我在四月份呢在我们自己台中总会哈，我又要开始来带这个练习。那之前其实带了很多年啊，都没有停过，我只有到去年好像停了大半年啊，我都忘记停了多久了，因为我就在酝酿我的第三套的这个冥想 CD， 那还有跟着一本书，那本书可能据编辑讲大概六月份才能够出版哈，那我是有点紧张这样子。他昨天告诉我说你不用紧张那这个书里面就是分享这么多年来在带这个静心里面好，包括我自己还有很多同学的一些心得跟反应哈，所以我把它定位在好像是在写故事给大家看哈，有一些这个神奇的一些好玩的事情。那因为这个赛斯的道理呢哈，我们有很多大师都讲得非常棒了啊，我尽可能的希望能够做一些比较一些心得的分享。好，所以我把这个书定义在这个比较多的一些故事，好，一些比较神奇好玩的一些在静坐之后的一些心得。好，那好，敬请期待这样子。好，但是 CD 应该快要寄来了吧，这个礼拜啊，下礼拜才寄来是吧。好，我要谈的就是假如各位对赛斯资料越来越有兴趣，那么你就要同时开始伴随着记梦，对不对？好，你要开始伴随着去练习心理时间。那我这次在高雄代课的时候啊，那当然也是新鲜的课程哈，那也是他们主任在大力的推广啊，就没想到就来了很多人。好，那天大概有40个人啊，我带静坐40个人啊，因为你要叫每个人分享啊，就会时间不够，因为3个小时，可是很有趣。好，那有参加过静坐的同学就知道共修的能量跟你个别在家里面练习完全不一样。好，那在现场共修时候的能量它也会帮助其他人更快进入状况，所以我都会建议说从来没有练习过的人呢，他最适合先来参加共修。好，跟大家一起来练习进入心理时间，然后怎么样进入到我们的内在感官里面去。因为在共修的时候会有一种能量氛围，会有一种能量场，然后呢在礼拜天就很有趣了哈，坐在某一区的同学哈，他们就会看到同样的画面，他们其实看到很多光球，很多光球。那有一个男同学就在分享我那天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就不好意思讲，因为他头光光的他在讲他看到很多光球，我第一个想到是他的头还好我控制住了，实在是我很难叫我不胡思乱想那但是他的描述很有趣，他周遭的几个同学都有感觉，好，都有感觉。那也有同学就是很期待，但是很怕自己做不好，很怕自己做不到。好，后来我就跟他讲，好，我说没有什么做不做得到，好，你看到自己的担心，你在这个静心的过程里面哈，看到自己的既期待又担心的这个心情的过程，这就是非常好的觉察。好，你就已经在一个觉察的过程里面，重点不是你有没有看到什么或是有什么反应，重点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对你自己内在有很多的起起伏伏的这些感觉的一种觉察。好，这个觉察就是我们一天到晚在讲的觉察，有没有？好，像刚刚同学在问的问题，我们常常会被整个情绪给淹没了，可是我们没有空间去了解情绪到底是怎么来的。 好，每个人都会说我工作压力好大哦，可是我们有没有好好去想过我的压力是怎么来的？各位，你有没有想过，大部分的人都有工作压力，可是每一个人的工作压力的来源不一样。有人是因为担心没有钱非做不可，有的人是因为老板对他很压迫产生的工作压力，有些人是自我要求所产生的压力。我觉得我的工作做不好，我会有工作压力。好，各位你了解吗？有些人工作压力是来自于他同事之间的不和谐。好，有些人的工作压力是来自于他的工作对他而言太多或是太难，他做不好。所以每个人都会说我有工作压力，可是我就要问大家了，那你的工作压力是什么？每个人的工作压力会一样吗？不一样吗？不一样，你要去探讨这个原因吗？好，那就像是同样都是大肠癌的人好了，你找同样的医生，同样的治疗方式，有没有不同的结果？有些人好了，有些人挂掉了，有些人活久一点，有些人很快就走人了。为什么？得大肠癌的个人因素不同啊，是吧？好，我们说大肠癌当然有累积了很多的痛苦、愤怒、不开心，可是每个人人生里面的痛苦、愤怒会一样吗？啊，每个人的人生痛苦、愤怒的故事不一样吗？有的人是被儿女忤逆的嘛，对不对？有些人是因为结婚不按照他的想法做，怎么样吗？有些人根本就是他个人的内在心理因素，他也许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人，很容易接收人家给他的一些负面能量，有没有可能？对，所以不是一句话说啊，我工作压力好大，怎么解决工作压力？不是这么一句话，而是你必须要去探讨你的压力是怎么来的。好，你会觉得哇，一接到父母亲的电话就头皮发麻。可是那你要去想，好，你的那种恐慌的一个情绪是怎么来的？是跟你爸爸妈妈好来要求你什么样的事情有关，或者是你跟你父母亲之间有什么心结，你们有曾经有过什么样的过往的经验，要不要去探讨？要探讨，而不是只有一个说哦，我爸妈一打电话来我就情绪好压力好大哦，好，我就一直感觉到很多被情绪带着走的一些很不舒服的感觉。那各位你要去了解，好，你的这个情绪是怎么来的，因人而异，是不是？好，还有人更扯的呢，我妈每次打电话来我就压力好大，她每次都要问我有没有钱，她要寄钱给我，那压力好大哦，我都怕钱太多了，真是的。有没有这种压力？有啊，每次父母一打来就说吃了没，你吃了没，妈我都30岁了，我饿了不会找东西吃的话那我就别混了。可是有没有父母亲这样子？有啊，照三餐打，哎，你吃了没？你吃了没？我的妈呀！啊，对，好，所以父母亲打电话来会有压力，压力源跟原因不一样啊，要去探讨一下。我们今天看到97页啊，从1、2、3、4、5第五行开始啊，我谈过上这些课背后的缘由，而且他们可以被阅读哈。有没有赛斯一直在解释给我们听，我们在外在感官看到的这个物质世界是怎么产生的，他一直在给我们解释出现的一个实相，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能量在运作的。我们的意念就是能量，好，所以我们要去探讨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意念，然后才产生的一个外境。好，那赛斯一直都在教我们这个，然后我们这里有一个很精巧的平衡，它本身又包含了能量的成长与释放。我先前提过啊，在梦经验里面，就感官而言，你们也许能够造访特定的地点，经验某种程度的时间存续，但是这个地点在你们的空间里面并不存在，也不能够被找到，虽然你在梦里面经历了，好，比如说5个小时，但是它可能只占用时钟的一瞬间，而且在心理的梦经验中，肉体也没有和涉及的心理实相成正比而变老哈。意思也就是说，你在梦中哈，你可能经验了好多年，可是你醒来可能只是一瞬间。好，你在梦里面你可能跟人家跑百米在梦里面跑得累死了哈，因为你平常是不会跑步的人，可是你醒来的时候你的肉体并没有减少一点能量，你并不是用你的肉身去跑步，好，所以你的肉身还是维持的好，还是舒服的躺在床上啊，有没有？ 啊，那你醒来之后，可是哦，你刚要醒过来的时候，你可能会感觉到你很喘，你可能还会感觉到脚好酸。可是你完全清醒之后，你的自我意识对焦在你的肉体的时候，你的肉体其实并不酸，也不累。大家懂这个意思吗？因为你在梦中，你会有一个梦体，你的梦体去跑步，可是它并不会用到你肉体的能量。所以你醒过来，你的身体，你看你的肉体还是好好的吗？有没有？可是我在想哈，刚醒来的那个瞬间，为什么我要大家注意这个瞬间？好，也许你刚醒来的瞬间，你还会觉得哦，糟糕，天干被洗，好，早上怎么上班？你可能还会有这个想法啊。可是等到你慢慢全然清醒了，你会发现你的肉身的能量并没有损失一丝一毫，反而是经过了一个睡眠，还睡得蛮好的，还补充了能量。好，那这个在这个你不受到空间的束缚，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不受到时间的限制啊，在睡眠状态中，因为你们不是用你们的能量把意念转化成耐久的物质伪装模式。好，那刚刚在讲说做梦跑百米啊，你可能好，你并没有耗掉你肉体的一个能量，而且呢，我们在创造实相的这个能量也并不是用我们肉体的能量，而是什么？我们的内我的能量帮你的意念转化成一个实质存在的物质。我们的内我就是丰沛的能量，专门在帮你创造你的意念，把你的意念转化成一个物质实相，转化成一个物质。这中间好，透过赛斯在讲到的所谓的精神性酵素。好，各位，酵素是做什么用的？分解转化用的，对不对？好，精神性的酵素，精神性酵素就是把你的意念转化成实质存在的一种作用。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并没有消耗掉我们的肉体的一个能量。你的确把意念转化成影像模式，但是他们在你的层面上没有耐久性或持续性。好，各位，我们的意念转化成影像模式，它其实是暂时的，好，暂时的。然而他们在你们的潜意识熟悉的另外一个层面却拥有耐久性和持续性。赛斯讲到说，我们一个成熟的意念，甚至于只是闪现的那种意念，对我们感知到是暂时的，有没有？我们的念头有没有一下过去了？好，我可以在这想，哇，我等一下要吃什么，然后想了一桌的菜，有没有？可是这个意念会不会等一下就消失掉了，不见了？可是赛斯说哦，在我们的潜意识所熟悉的另外一个层面，这些意念它是有持久性跟耐久性的。有没有真的有一桌满汉全席在那里？有，在另外一个层面，除非你有办法变成那个层面的一个存在，你才吃得到。好，那这些影像和你自己肉体的内在运作一样，都独立于你的意识控制之外。所以说每一个人的意念哈，都已经走向了他的道路。我们的每一个意念都已经走出去了，特别是非常强烈的意念，它在某程度上面它其实已经发生了，好，它已经实现了。好，那这些影像不断地解决你给他们出的难题方式，和你们现在的人格一世又一世解决问题一样哈。那这些梦影像在有限的范围内也有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好，这个其实听起来真的还蛮抽象的哈。还记得我们有讲过心理的经验，有没有？好，我们心里面的感受经验，也许我们经验完了之后，它其实还没有在物质实相发生，可是在我们内在主观的感受里面，它已经走完一圈了。你可不可以现在在想象你老年时候的样子？好，我就开始想象我一个老太太啊，拿着拐杖，然后我住在森林里面啊。好，然后呢还可以看到这个家门口一打开有一条溪水，非常的清澈。好，老太太走到溪边，把拐杖一丢，把衣服一脱，就穿着泳衣蹦就跳到水里面去了。对，只要没有人的话，反正也没人看，就不要穿泳衣蹦就下去了。哇，有没有去想象这个画面？好，然后假如你非常专心的在这里想象的话，你甚至可以感觉到森林里面树叶的味道，你甚至可以感觉到踏在那个湿软的泥地上面的感觉，你甚至可以感受到那个这个还冰冰凉凉的那个溪水 碰触到你皮肤的感觉。我在讲的时候各位画面出来了没有？有没有画面？好，为什么一定要老太太？我就希望老的时候能够这样子啊，住在森林里面，哈，拐杖一丢，健步如飞。我为什么要拿拐杖？其实你们误会了，不是行走不良，哈，不是不良于行，而是拐杖拿起来干嘛？对，防狼啊，打蛇啊，打蟑螂啊，干嘛的？还有哈，最重要是要拨蜘蛛网。哈，只要你到森林里面，会不会有很多蜘蛛网？你就要拿根棍子在那拨蜘蛛网，对不对？各位，我们可以这样一直想一直想，可是你回神过来的时候也不过才一分钟而已，可是你已经经过了森林，你已经可能游泳了，啊，你已经可能做了很多事情了，你甚至还采了一篮的草莓，啊，然后就看到一个戴着红帽子的小女孩来了，啊，小红帽小红帽要去看她的奶奶，有没有经过森林后来碰到大野狼，是不是？你可能已经想完了一大堆的东西了，一大串的故事了，可是你回神的时候手表可能才走过一分钟。你的心理经验，你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经验会不会在某程度在你的潜意识里面已经开始在创造了，在进行了？因为你创造出来了，好，你创造出来了，那会不会有一个你老年时候的可能性的一个人格，他的确是过这样的日子，他的确是在森林里面靠近西边，有山有水，对不对？还有一个这个漂亮的木头房子，哈，然后周遭有很大的花园，哈，然后有园丁啊，哈，然后帮你整理花园啊，对不对？好，再想更多一点来。啊，然后我那个时候非常的会做面包点心，啊，在做饼干，在烤饼干。你可以想很多这个画面，只要你想的越真实，啊，你越渴望，你会不会把你的未来找了一个方向，而你今天就开始慢慢慢慢的朝向那个方向，走到一半发现，哎呀，那里这个太离群所居了，所以我在城市里面也要有一个，啊，这个热闹地方的一个房子，啊，那也许老时候住在那里可能好一点哈。那想到说住文明一点的地方比较方便。好，只要你又这么强烈的一个想法出来，那么你现在的这个人格会不会就自动调准方向，又朝向那个方向去了？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你有无限多的可能未来，而你现在的每一个想象力，它会走出一个未来，它会走出一个可能的未来。好，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影像，他已经开始有了他的发展，他有了他的发展。好，所以呢，我们不断不断的哈，在制造很多的影像，哈，在某层面上来看，这些影像它是已经被实现了，它是已经会实现了，有没有很好玩？好，问题来了，你老是想一些负面悲观的未来，会不会已经实现了？有没有存在了？啊，留意你的想法，留意你都在制造什么样的影像。好，你的这些影像想多了，会不会影响现在的心情？你看还没发生的事情有没有影响现在的你？好，只要你想到未来是孤苦无依，孤苦伶仃，你越想现在有没有开始心都揪起来了，然后就开始告诫儿女，妈妈老的时候你千万不可以离开我，你一定要常常跟我保持联络，你看你们现在我没有找你们，你们都没有跟我联络，好，你们这些没良心的家伙，现在你会不会开始有反应？很好笑，我有时候跟我女儿说，啊，你这样子常常都不会主动打电话给我，这样怎么行呢？啊，然后我女儿就跟我讲说，妈妈，我每次听到说你未来想做什么做什么，我就好放心哦，这样子我以后就可以不要管你了，啊，因为你把自己管得蛮好的。我说这是两回事。啊，好，开玩笑哈。来，后来赛斯说，我解释过所有艺术后面的实相，我解释过其中包含的能量一再的重生，虽然之内有某些限制，但是时时刻刻都是活跃的。好，赛斯讲到一个艺术品后面的能量，有没有这个能量把艺术品做出来之后，艺术品已经走向他自己的道路了。好，他已经跟创造者分离了，有没有？好，可是这个艺术品背后所透出来的那个创造时候的能量在不在？他一直还在，可是他有没有其他的版本？他开始有不同的版本，比如说一幅了不起的画，那被不同的人买走，那他会不会有不同的一个能量？ 呈现方式，因为你对这幅画的感觉跟解释不一样嘛。啊，有些人拿来卖钱，有些人是拿来当传家之宝，有些人把它奉献出来给更多人能够欣赏，这幅画的命运后来都不一样。有些人可能看到这幅画产生了一个内在极大的共鸣，有些人看到这幅画完全没感觉，是不是？嗯，好，所以呢，他说，同样，好，这会适用于梦的世界，也适用于我们的实验。你们只要做你们一直以来在做的事情就可以了，但是借着自我的辅助，你们将有能力证明你们成就的程度。所以各位，好，它不只是一个在内心里面做功夫的事情。赛斯在训练鲁伯跟约瑟做很多心理实践，在提升他们心灵能力的这个练习，他还可以在自我的辅助之下，在实际的生活层面上面呈现出来。好，那因为赛斯有讲过，他其实告诉我们这么多的赛斯资料，他特别是要教我们如何好好生活，如何在我们的物质实相啊找到一个很好的生活之道。他并不是一个叫你弃离世间，哦，不要这些物质生活，只要一个精神层面上面的一个提升而已，并不是的。啊，因为你的内在的心灵，好，它的一个能量提升，它还得要借由你的自我在物质实相里面能够实际的呈现出来，你才能够感受得到，好，感受得到它所发挥的一个实际上的效用。好，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赛斯资料非常踏实的地方。好，他真的好好的在教我们如何好好生活，有没有？如何好好生活？他有没有告诉你说癌症的病人不可以吃这个，不可以吃那个？没有，他会告诉你说怎么吃会开心。好，他只会告诉你说啊，这个不但找到这个生病的原因，然后再回到一个生活这个最好的一个层面上面，如何让自己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好，生病就是代表你活得不太好。好，那赛斯心法教我们如何再找回，好，会让你感觉到喜悦的一种生活之道。好，那如果在你们层面上的每一个人忽然都相信物质世界会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结束，那么它就会结束，你们就只是停止你们的意念建构而已。各位有没有很好玩？假如我们集体众人哈，开始停止我们的意念，不再创造这个实相，那么这个实相这个世界就停止了，它就不会再创造了，不再创造这个世界就不存在了，对不对？就不存在了。哪一天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基金会不用再存在了，基金会就结束了，基金会是不是就不见了？因为大家都觉得基金会不用再存在了，大家都已经各自发展得很好了，不需要再透过基金会来做一些什么样的协助啦，开一些什么课程。好，只要集体人类都已经开悟解脱了，还要基金会干什么？好，各位，只要这张桌子还原成木头，这张桌子就不存在了。好，那我们大家集体众人的意识就看不到这张桌子，这张桌子在我们的意识里面它就不存在了，哪一天我把它搬走，它对各位来讲它就已经不存在了。好，我们就不会继续创造这张桌子相关的任何事情。好，在很多情况下这会让很多人不以为然，但是所有的物质建构都是能量转化而成，它先被显现为意念，好，再被建构成物质实相。这句话讲了800遍，可是很重要，很重要，对不对？好，没有意念你们就没有物质实相，而且没有我们的目标是可能的，这个信念就不会有任何的成就。假如说我们现在有对未来的一个理想，可是你的信念又觉得啊不可能，那你觉得你的理想会不会实现？不会呀，你的意念就已经不相信它会实现了，对不对？好，假如你现在体弱多病，那你就对未来自己的身体并没有信心，你觉得哎呀我从小体质就这样子啊，将来可能也是这样，因为这是我先天的体质，这是我的遗传，这是我的基因遗传，那么你都不相信了，那你可能创造一个身体健康的未来吗？不可能。所以赛斯说，你想要发生什么，你要先怎么样，在你的意念先建构，先建构了你的意念，这个意念才能够进一步的去建构你的实相。可是你一边建构了某些意念，可是你一边又不相信它，那这个意念就很难实现了。好，我觉得真的很神哈，你对自己的一个 信念意念越清楚，它是如何产生实相的过程越来越清楚的话，哇，你创造实相的过程很快耶。上个礼拜我又到这个外面去带癌症团聊嘛，哈，到一个机构里面去，然后呢我开车的时候我突然就想说我应该去买一盆兰花，哈，过年完了之后兰花都会比较便宜，那家里面有一个桌子我觉得放一盆兰花会很好看，可是我现在今天没有时间，好，我没有时间了。结果我开到那个单位去的时候，每一次都会有一个他们的这个负责人在门口等我，哈，然后他也开着一个车子，那我们就停在我们里面的教室。好，那车子一停下来的时候，他就从他的车子里面，各位知道怎么样？对，端出了一盆兰花送我。然后我就说天哪，然后我当然也有一个意念开始在产生，说我为什么都还没有对焦到产生什么创造出一亿几千万，创造出一个什么很大的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假如我对我的信念创造实相这个过程，我有讲过我们好像意识心是一条水管，只要这个水管里面很多限制性的信念，很多负面的信念，很多就连转世一直没有解决的情感因素的这些阻碍性的信念，只要它一直都还在你的意识心里面，那么你的创造力就会受到阻碍。各位，水管有阻塞，水流量会变小，水流量就是能量，就是你的内我要帮助你去创造成实相的那个能量，哈，它就会变小，对不对？可是只要你的水管常常清理，水流量会不会变大？就是创造实相的那个能量就会变大，对不对？变强，那么你想什么立即能量一出来立即就帮你创造出来了，对不对？所以我相信我还有很多有待清理的水管里面的这些好，这些粘着的残渣一定还有，好，甚至我其实都还没有对焦到要创造什么上亿上千万呢。也许在我的信念里面会认为该发生的就会发生，我有个想法，好，假如我们要更扩大整个基金会的一个服务，你看我们有没有脚踏实际做了九年，时候到了，一切因缘具足了，各位，也许在六月份之后我们全国基金会就可以成立了，好，就到了下一个阶段，有没有各方面的条件都具足了，它就会实现出来。可是在之前这九年有点像是在清理水管一样，我们有没有一直不断的在清理很多的这种可能是限制，好，或说我们觉得还需要去做一些调整的一些地方，然后不断的把这个水管清理的越干净，那么水流就是那个能量创造的能量就会流动的越快。好，那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也是如此，你想要创造你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出来，各位要去发现你的限制性信念，然后再透过一个心理时间静心冥想，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帮助你更了解创造的那个源头，好，看见你的意念，清清楚楚地看到你的意念，而不是只是在研究那个结果，好，从结果里面去发现会创造那个结果的意念，那个意念是什么样的一个意念，会不会是我们想要完成一个目标，可是我们有一个没觉察的一个一直不断不相信自己，好，甚至很多这个打击自己的意念，假如这个意念没有调整，你当然实相创造不出来。好，所以这个他说，不过已经得到的成就接着将会提供他自己的物质证据，哈，这是指说鲁伯他们的心灵能力只要越好的话，其实他们的物质成就，好，物质上的一个证据也会看到的更多，哈，他们会已经开始改变他们的很多的生活上面的一些事情。那接着这一段，哈，我已经开始讨论内在实相宇宙的法则，不过这一次我不会进一步的多谈，因为你们的客人还没有赶上进度之前只会感到困惑。然而我说过，这些法则在所有的伪装层面上以及所有的显现里都会被反映与遵循，而这也适用于你们的梦世界。 我谈过片段体、人格片段体与其他的片段体两者，而这些也都遵循同样的法则。好，片段体，各位，就是你的意念离开你，走出了它的发展。好，越强烈的人格片段体，它就会到某一个实相开始进行它的发展。好，你有一个主要的人格片段体，可是你的意念可以创造人格，其他的人格片段体。好，来，那这些片段体也都适用同样的法则哦，它是在同样的宇宙法则里面在进行哦。好，那赛斯有提到十个宇宙的法则，好，接下来我们会慢慢的一个一个都会提到。那你们的动物藉由内在感官拥有一种比较亲近的连结。那记得我用蜘蛛和它的网做比喻啊，蜘蛛网同时存在时间和空间中，就像所有的物质建构一样。好，那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你们的宇宙不是像蜘蛛网那样的存在，只因为它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好，宇宙的一个扩展，它不占时间跟空间，它不像蜘蛛网在我们的物质实相里面有没有占一个空间，有没有占一个时间，有啊。好，可是宇宙在扩张的法则跟蜘蛛网不一样，它并没有在物质实相占一个具体的空间跟时间。好，来，接下来啊，他就说，只因为它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宇宙在扩展。再说一次，就价值完成而言，就你们的外在感官无法理解的方式来说。好，所以刚刚有同学在问，什么叫做价值完成？就宇宙而言，宇宙的价值完成是什么？就我们个人而言，什么是个人的价值完成？好，那赛斯有做过一个定义，就说什么是价值完成？就是你欢欣鼓舞的，竭尽所能的，在做着你最喜欢做的事情，你就已经在价值完成了。好，来，再来，你的生命每一天在物质实相里面一天又一天的在过，你就一直在朝向价值完成。不管你的这个过程里面你是考最后一名还是考第一名哦，你都在完成你的价值，你都在步向你价值完成的方向。你今天是公司老板，你今天是捡垃圾的人，你都在你个人的生命里面一直不断的在朝向你个人生命的价值完成。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价值完成不是一个用物质实相上面的一个成就啦，或是表现来比较的。好，价值完成不是说你今天赚1000万你是比较有价值的人，好，这个只赚10万块的人比较没有价值，完全不是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内在里面的一种，我要讲说是一种感受啊，内在的感受。什么感受？好，比如说一个赚到1亿的人跟一个只赚到100万的人来讲，好了，也许在他们的主观感受里面可能感受一样哦。好，因为赚到100万的这个人啊，他可能费尽千辛万苦他赚到了100万，而且是他可能脚踏实地好赚来的。那赚到那个1亿的人啊，他可能钱滚钱啊，反正有他们的方法啦。好，还有他可能这个家族有钱留下来给他的，好，或者是因为他人生里面有一些灵魂精心的安排，他必须要去经历创造1亿的这个过程。大家听懂我意思吗？可是在内在的主观感受，1亿跟赚100万这两个人有他的价值上的不同吗？在主观感受上一样，非常非常的快乐满足或是怎么样。好，有的人可以过很简单清贫的生活，有些人一定要过一个非常物质丰盛的豪华的生活。好，可是在某一个主观感受里面他们并没有差别。好，有的人在豪宅里面很自在很开心，我不是说他们都是假的。好，住在豪宅有些人就觉得很开心啊，空间很大很好嘛。好，可是有些人他的空间可能很小，他住在一个小小的房子里面，可是可能他们家人的情感也不错啊。好，对他个人而言他觉得这样足够啦，有没有一个内在的感受，他也价值完成。不管你知不知道，你个人的生命都一直在朝向你的价值完成，因为你的这一场生命是你的灵魂精心安排的，你的灵魂精心安排的是为了你现在的这个肉身量身打造，你要经过哪些路程，你要经过哪些挑战，你要经过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经验，你的灵魂精心打造。于是不管你知不知道， 不管你现在看到你的生命的成就好不好，你都在价值完成的过程里面，它是无可避免的，它是牵涉到一个跟时间空间没有关系的一种深度，一种广度。我这样讲你们觉得呢？有没有感受到？有没有感受到我今天在我的能力里面，我可以帮助有一个人免于挨饿的痛苦。我今天可能只有一个便当，可是我把这个便当给了他，他可以立即解决他的那种营养不良，可是对我而言，我不过就是饿一餐，可是这是我的能力。有没有一个好，我们感觉到非常美好的一种自我的价值完成？我的价值完成是我做了一件我想做的事，而且我做到了，我觉得好有成就感。好，跟一个他可能拿100万去布施的人，好，其实在佛教里面在讲，有没有功德没有大小，所谓功德即非功德，有没有是名功德，功德没有大小，在乎一心，存乎你的心意，这是不是一种价值完成？它是不是一种深度？是不是一种品质的深度？所以一个人的品质的深度有没有办法比较，是一个个人内在的一个感受，可是会不会显现出来？你看到这个人他会有他的气质，有没有会有一个生命的一个显现出来的一种气质，好，多少也反映了这个人的深度，可是跟他拥有多少财产，他拥有多少的成就感，也许不是直接的关系。好，那宇宙的一个扩展也是，我们每个个人都在整个这么大的宇宙的包容里面，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在朝向一个价值完成的过程，每个人的价值完成会不会增益了整个宇宙的价值完成？那整个宇宙的价值完成有它的空间跟时间吗？没有，一样是关系到一种看不见的深度，看不见的广度。我不知道我这样解释有没有可以给大家 一点那种概念，好，这是我的一个理解，也许不是一个最好的解释，好，但是我目前的一个理解是这样子，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好，在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老师有没有想再补充的？哎，来，这个麦克风我们给老师一下。
我听老师在这样讲，在讲那个价值完成啊，我觉得蛮好的，因为我觉得说，我之前看到那个价值完成啊，哈，会把它想成一个很大的遥不可及的一个目标这样子啊，哈，但是今天听老师这么一说啊，哈，慢慢这个价值完成就缩小到可以在平常就达成了，就好像我就想到说，哎，我最近开始在寻找我的厨师魂呐，哈，所以我就去
厨师魂呢，
我就去那个什么，以前都是怕我儿子哦吃外面的餐厅啦，这样子又油腻啊等等这样子，每次去餐厅就是既付钱又心里面很痛，
又觉得吃的不健康。
对，但是我最近开始啊改变的那个不一样的方式，就是说。那、啊、我就去市场买个鱼回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啊，哈，来做一些料理。那这样子在做料理的过程里面，哎、欸，好像放空很多东西啊，哈。然后，把东西做出来之后，我儿子啦，还有他女朋友，甚至于是女儿的男朋友回来啊，哈，哎、欸，都吃得津有味的啊，哈。而且啊，哈，哎、欸，我说要不要再添一碗啊？他们都再去添一碗这样子啊，哈。我就说。哎，这就是我在平常日子里面，而且我就慢慢达到的一个价值完成一部分。
是啊，是啊，因为这个价值完成是看到儿女们的那种欢喜，好，然后觉得你的表现，哦，我这样，我不但让这条鱼也价值完成，好，我也让我的厨师魂得到了价值完成，好，所以没有一件事情不是朝向一个价值完成的过程，各位了解吗？所以你知道这种东西让人多放心啊，好，你今天觉得自己一事无成，各位你还是朝向价值完成，你懂吗？好，对啊，而且你知道你今天疾病缠身，比如说你正在生病，你不要怀疑，你一样在朝向价值完成，因为这场疾病 你就会开始去了解生命到底怎么回事。也许你会开始走向一个你过去从来都没有去碰触到的一个方向。好，以前在还没有生病之前，你可能一直都在过着你不喜欢的人生。透过这场疾病，你开始在思索什么样的人生是我最喜欢过的。你有没有开始一直在朝向价值的完成？对，不要相信眼前所见的，要信任你的心中所感的。好，我们这许医师最近的名言，对不对？好，不要相信你眼睛所看到的，要相信你内在的感觉。感觉有没有在时间空间？没有。所以真正最有价值的都不占时间，不占空间呐、啊。只要有占时间空间还得了啊，你根本没地方摆啊。好，任何一个小小的事情能够给你带出一种满足感，对不对？你看都是价值完成。哇，这个真的是每一天去敲爸爸的门啊，你都在朝向价值完成。每一次被他拒绝啊，也在价值完成的过程里面。因为这每一个发生的事情，它的互动过程或是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意义，看起来好像是在受罪，其实它都有背后的意义啊，它都在一个价值完成里面，对不对？像我今天早上啊，倒了一杯豆浆，就不小心碰了一下就把它碰倒了。在碰倒的瞬间之前我有感觉到，可是来不及，太快了。好，一转身又把冰箱上的一个吸铁，我从摩洛哥买回来的吸铁，砰又掉在地上又碎了。然后我就告诉我自己说，家珍小心哦，今天哈稍微留意一下啊。那后来另外一个想法说，哎呀，过了过了过了，没事了。那这种感觉在我心里面是轻描淡写就过去了，我不会对焦在上面啊，只是要擦那一杯豆浆好麻烦呢，又要擦一下嘛，对不对？要整理一下，然后一个吸铁坏了就把它丢到垃圾桶嘛。可是所有发生的事情有它象征的意义，好，它一定也在释放了某些什么样的一种不太平衡或者不太舒服的感觉在释放。好，我觉得这个过程很有趣，我越来越可以去感知到这个东西，将来有机会再跟大家来分享。好，怎么样真正的彻底的去改变我们细胞的记忆。你知道我们的习性扒得太紧了，哇，可是那真是一个有趣的事情。简单跟各位说，留意你的毛细孔，你的皮肤就是跟外面接触跟释放里面东西的管道，你的皮肤。所以各位从现在开始留意你的感觉，任何细微的感觉，任何的情绪跟感受。好，这种情绪感受它不占时间不占空间，你可能感受到的是什么？你过去转世的留下来的一些感觉，它可能是什么？你在预知未来的一些感觉的反应，它可能是在反应即将要发生，或是不知不觉已经发生，而你被它扫掉啊，台风尾扫掉，扫到的一些残余的一些感觉。你的其实你的外层的肌肤是很敏感的。好，你把每个毛细孔想象都像天线，它都在接收所有周遭的讯息，然后留意那种轻轻的可能一扫而过的一些感觉，像风吹过你一样。其实你的每一个毛细孔都会张开，张开之后再干嘛？可以接收很多讯息。这样讲有没有让大家有兴趣好好练习心理时间？好像在做魔法一样。好，我们来告一个段落。来，好，我们接着看啊。你们科学家的仪器本身就是扭曲的，只容许你们更深入探测伪装而已。你们需要的是不受伪装束缚的工具和仪器。你们科学家从穿越地球大气层的角度来思考，从而避开了相关的扭曲啊，这个以前我们也都讲过了，对不对？好，那他们没有发觉在那个扭曲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所以你们一定要在那之内旅行，你们一定要使用内在的工具。好，改天我会再多说一点好，内在的工具就是你的内在感官启动之后的一些能力。好，就见证人来讲哈，以及就妻子来说，我会建议你们找一天晚上，首先是没有 安排上课的那一天再聚一次，然后把这件事情交给鲁伯。就我来说，我会很欢迎另外一个年轻女人来，虽然如此，整体人格才是重点。好，既然鲁伯是个转述这些课程的人，我就把这件事情交给他全权处理。好，意思也就是说，他希望呢，好，鲁伯能够在平常的时间帮助这些见证者跟上进度。那安静谨慎的前进才是长远之计。我不是圣灵，我不寻求或要求安平服从的誓言，更别提守贞了。我始终要求的是正直。也许当该说完的说完，该做的也做完的时候，那就是我唯一的要求。好，赛斯在对他在传递这些赛斯资料的一个心态是非常严谨的。他也不要他们服从他，好，他并不是一个什么好像宗教性人物或是什么神明要你来膜拜，都不是啊，他只是想要把这样的一个资料能够踏踏实实的把它传递出来。好，那如果你们的确你们确定又颇有自信的前进会好很多，但过度的热情可能会导向狂热，而这一定要不计一切的代价避免。所以好，他说他不是好像在变戏法一样的，要吸引很多人来相信他，于是因为要人家来相信他，他就开始做很多神通给你看，并不是的，并不是。好，他要我们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来学习。他说今天晚上两个见证人呢进展得很好，我刚刚提到的那位妻子也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但接近他的方式不应该太过慷慨激昂，因为这么做会是个错误。好，那接下来他说哈，真一如往常解离，赛斯指的是吉姆·坦纳特的妻子。吉姆·坦纳特的想法是他的妻子可以来帮助这些课做数记，由于他很年轻，吉姆·坦纳特还是担心他对这些课没有兴趣，因为他还没有时间来培养对 ESP 的兴趣。好，各位，所以刚刚赛斯前面在讲说多一个妻子来见证很好，但是要怎么样，要给他有一个适应跟学习的阶段，不要太快的躁进，好，否则会吓死他了。只要你在那里开始变魔术啊，变一些神通，可能会把这个年轻的妻子吓走，对不对？好，所以为什么我们其实在上赛斯的课，我们都不会太提太多什么神通的事情。有些人啊，可能根本来一次听到，你们在怪力乱神，然后就不要来了，好，就可能错过了这么好的一些资料。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一页哈，下一次再到100页。好，那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今天十几号？14。今天又情人节了，又情人节了的。今天是什么情人节？白色的是？那上次是什么颜色的？啊，台湾的情人节，七夕。吃油饭吗？不是。上次是西洋的情人节，那今天呢？白色。哦，你看看哈，现在的情人多么经不起考验，需要这么多的提醒。那今天又要卖花了吗？不是卖花了，买花。所以一年有几次情人节？三次是吧？还有一个七夕，四次。三次。好，那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吗？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的？好，那各位其实我们每个礼拜都还蛮快的可以见面嘛哈，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先记下来。好，那我们都会在上课的第一个小时我们可以做一些讨论跟分享。好，今天到这里，谢谢大家。